在西安就是借了辆摩托车，然后拿了两个头盔，自己头戴一个，自己背着一个，然后我就骑着这辆摩托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穿呀穿呀穿，完全没有目的地的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找那些独行的路人，就他只有一个人，我就把摩托车咔停到他跟前，我说要不要跟我去兜风。一整天都没有人陪我去兜风，所以最后这个片子剪出来就叫没人陪我去兜风。
哎哥们儿，你现在有时间吗？
咋了？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兜风？
那不行，我可能没时间
啊，
我家里在医院呢，我要去医院
啊。在忙着呢哈。好嘞。哎哥们儿，你现在有时间吗？
啊，
你现在有时间吗？
啊，我正好一会儿要忙了。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去兜风？去兜风，坐我车咱们浪一圈。
在这儿去不了，我一会儿要工作，我这儿等人呢。
啊，行，好，谢谢啊。
事实上，我想起来这两个作品都来源于我有一天在大街上突然陷入了某种沉思，说是一种沉思，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就在想，我在观察大街上的每一辆车、每一个人，他们似乎都知道他的起点和终点，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就想，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甚至我反问我自己，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是我观察的对象之一，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吗？当时我就感觉到，我似乎深深地被编织在了一套秩序之中，一套体制之中。所以我特别渴望一种脱轨的状态。大家好，我是刘耀华，是一名艺术家。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过的一些作品。这是一棵苹果树，是在北京昌平的一个果园里边。2022年2月底，艺术家朋友黄道明为了帮助一个受疫情影响的果园主人，他说他当年的地租都交不上了，所以就呼吁朋友间说以认养果树的方式来帮这个果园主人渡过难关。他的果园里有很多树，有两种树主要，一种是苹果树，一种是桃树。一棵苹果树300块钱，一棵桃树400块钱，也就是说大家提前在年初把这个钱预支给他，然后等丰收的时候，这棵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全部归认养的人所有，你可以自己吃，也可以送给朋友。然后我在去那个果园的时候，就隐隐的感觉想做点什么，就有一个冲动说不上。然后回过头来，我就认养了一棵苹果树。到了5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苹果是在5月份的时候需要套袋，我就在这个苹果树套袋前，我买了好多这个针，我就去找这个果园的主人来帮我的忙，说把我的那个苹果树上的每一颗苹果都扎一根针，从那个苹果的中心给扎过去，扎一颗套一颗袋，扎一个套一个袋，因为这样我才能分辨出来套了袋的就是扎了针的。然后最后总共用完了是扎了175根针，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这棵树上有175颗幼年的苹果。那么在扎完之后呢，我就在想呀，这些苹果到底会怎么生长呢？它最后有没有可能长得就像我们日常中吃的苹果一样？当然那只是我的想象，我就等着看。在这个之后的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这个果园去看看这些果子，看看这棵树，然后有的时候会坐在树下去待一会儿。我发现明显的，确实很明显，这棵苹果树比旁边周围正常的苹果要长得慢，也有很大程度的畸形，甚至有一些早早可能就掉下来了，在地上也发现了有一些掉落的痕迹。因为每次去那里都像跟那棵苹果树共处一样，有的时候刮风，我就看见这些苹果在这个风中摇啊摇啊，我就想象，我能想象到这个苹果就像一个真的生命一样，就每分每秒感觉它都在跟那枚钢针做着搏斗，所以我心中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共情的。 事实上那个时候当我看到那些苹果，有的落了，有的还在树上，还在树上的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落，会掉，会死掉。我那个时候的观察其实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理解我自己的处境，理解我们共同的处境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那棵树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隐喻，隐喻着我们是谁，我是谁，我们和我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看到有的苹果长得大是因为它在阳面，它可能受光更充足一点，但是呢，受光的那一面有可能正是受风的那一面。当有一阵大风来的时候，可能哪个果子撑不住，它就掉到了地上，就死掉了。所以我理解这个树在整个的过程中，那个每一个苹果的命运其实有众多的因果关系在左右着它。所以这些苹果我最后想给它留个纪念，就拍了一个群像，然后每一个苹果都拍了这个单独的肖像，最后我在里边抽取了一颗去拍了 X 光片。因为通过这个苹果的外部我们是看不出来这个苹果是怎么样成为它现在的样子的，所以通过 X 光片呢，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个针在这个苹果体内的形象。然后我还去超市里边买了一颗又红又亮的大大的这样的苹果，跟其中的一个苹果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那么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的人评价这个说是二次伤害，说这个苹果你看本来已经受到伤害了，你还要跟正常的苹果去比较。那事实上我想在这里说的，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超市里的那些苹果难道就是正常的苹果吗？他们是正常的苹果吗？他们怎么能每一个长的样子都差不多，都在那里被码在超市的水果区，在等着大家把它买回去呢？把这些苹果采摘下来之后呢，我还在网络上征集了10位网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品尝这个苹果，然后直到最后把那个针吃出来。然后我跟他们说，你们唯一可以给我回馈的就是拍下你们吃完整个苹果的过程，然后把视频反馈给我。而每个苹果都是我给他们寄过去，等待着他们吃完，然后把视频发给我。最后这些视频包含这些图片，现场的剩下的苹果，包含我也在开幕现场的时候我自己吃了一颗苹果，把那个针吃出来，也作为这个展览中间的一部分。这个展览在做完之后呢，就被网友拍成了视频发在了网上，然后引起大量的讨论，很多人呢引起了共情。还有一个人在抖音上的视频里边说他是我，然后在接受采访。我看大量的人都把这个作品跟原生家庭、跟儿童教育、跟食品安全、跟医疗、跟我们的现实吧，反正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都能感觉到，似乎都能感觉到这个作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那我就再回过头来再想这件作品，如果这件作品是我疫情前做的呢？那我疫情前能做出这样的作品来吗？我有时候想，其实大家都是因为在一个巨大的经过了3年我们共同经历的同样的困境，在那样的一种情绪下，可能最后从这个作品中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而且恰恰都感受到的是同样相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作品，当然跟作品有关系，但另外其实是我们共同的处境，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共同的处境，如何再次感受它。还有的人在网上批评我，也引来了大量的非议吧。很多人就说，你这个作品太残忍了，你怎么是一个如此残忍的人？然后我自己又会想，我残忍吗？那我如果把一个苹果用一个刀把它劈成好多瓣，你会觉得苹果疼吗？那我把一个苹果扔到地上把它砸得稀巴烂，你会觉得疼吗？那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动作，这个动作可能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的语言吧，它会唤起我们心里边本有的那种情绪。然后也是在2022年，我的一件被搁置了10年的作品才收了尾。那件作品是我2012年，是我30岁才开始做的，我的人生的第一件作品，收垃圾。收什么垃圾呢？我当时在微博上发了说，我要向大家征集一件垃圾，你来定义这个垃圾是什么，你送给我一件东西，不管你送我什么，我都会把它保存起来，然后我承诺这些垃圾最终会在美术馆、画廊这样的艺术机构来做展览。 这个是一个20岁的保安给了我一只纸质的这个千纸鹤，他说他平时在工作中呢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偷偷的叠了这只纸鹤。这把扇子呢是我当时在草场地村子里边住的马路对面一个烤肉的老板娘给我的，他说这把扇子可陪了我好多年了，我觉得是个古董，我就送给你吧。啊，他在上面也签了他的名字和日期。这个本子是一名来自山东济南21岁的大三学生给我寄的，本子里边的内容是情书，竟然是他当时的男朋友跟前女友之间的通信。男朋友和他在一起后呢，把这个东西就交给他说由你处理吧。然后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扔了呢，我觉得好像我太小气了，但我要放在我身边呢，我又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他就说我送给你吧，你做处理吧，因为只有我读过他，他还说不要把这个东西公开，但是我就变成了他唯一的读者。这个是一个来北京打工的云南的厨师，他在云南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出过远门，到北京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行李箱，后来这只行李箱坏掉了，他在厨房工作，我去餐厅吃饭，我就跟他聊起这个项目，我说你送我一个东西吧，他说我正好有一个箱子还没扔，正准备扔，我要买一个新的回老家了。这个是西安的一个工程师聂硕给我寄的，我也不认识他，他也是在网上看到这个项目，他说这件绿色的 T 恤是一个叫阿曼达的南非的朋友的遗物。这个阿曼达呢，他是西安的儿童福利之家海星寄养之家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在西安7年的时间里边，有168名病残儿童在海星寄养之家得到了手术的救助和帮助，其中有83名，这个病孤儿，然后受到了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父母的领养，啊，2012年初阿曼达得了绝症，然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个是他的遗物，他把这个寄给我，他说他希望阿曼达的这个爱能传递下去，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得到他应有的帮助，他也希望在天堂的阿曼达能够知道我们永远都爱他。这是一个艺术家朋友给我的，啊，我给他说这个项目，他说我昨天晚上流了鼻血，正好在手旁边拿了一个塑料袋子，我就把它装起来了。还有这个气球是跑了气的气球，他送给我的时候写了一句话，他说人生啊，就像这个气球，总会有泄气的一天。有很多人送我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其实在我最初构思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当然也会把我自己想象成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我会想，如果有一个艺术家来问我说，你给我送个垃圾吧，你说什么是垃圾都可以，那我可能会跟他说，我就是垃圾，你把我养起来吧。我甚至非常希望有很多这样的千奇百怪的人出现，甚至他是一个对我的难题，这个难题我要怎么解决它，到底对方会给我什么，我特别的兴奋，我特别的期待，甚至我想到说，哎，我给你一个屁，我下一个放的屁就是我要给你的东西，那我甚至自己在演绎说，我碰到这样的东西我会怎么解决呢，我就想呢，我就拿个玻璃瓶子，我随身跟着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放你告我一声啊，哎，我就把这个瓶子放到他，哎，一接完把盖子一拧好了。后来就收了260多个人的东西，有的人是给一大包，他也不是一件，他说这一大包就是一件，所以我那段时间每天都是在晚上接快递看快递，回来把这些东西登记拍照，然后编号，然后包装做标签，然后把它储存起来，然后我就等着，哎呦，什么时候有艺术机构邀请我这个作品做展览呀，一等就等了10年，终于在2022年这个作品在草场地的拟像空间做了展览，那个展览的名字叫对后艺术的讨论。展览结束之后，我就把这些垃圾又丢到了垃圾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因为当时啊，回想起来，我想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想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的世界上各种的博物馆，各种的美术馆，艺术我们听起来好高大上啊，导致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说艺术，哎呦，不懂，太神秘，太高级了啊，好像艺术离人好远好远。我当时就想，那么多的博物馆，我是不是能建一座垃圾博物馆呢？我这个垃圾博物馆是全球化的， 全球第一个垃圾博物馆。不管你来自哪里，你是谁，你都可以以你的意志来选择一件你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作为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捐赠过来，这个博物馆永远给你保存着这个东西。如果量太大，我们就做分馆，把这个垃圾博物馆开到全世界去。但显然我没有那个实力。其实那个回头看这个作品啊，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其实在第一件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艺术可能不仅仅是艺术家要做完完成一个东西然后去给观众看，就是观众到底能在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里边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角色可不可以是一种共构的关系呢？然后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动作是不是可以让观众或者说让他者在这里边体会到一点新的可能性呢？它超越了我们日常的经验，然后它变成了一个问题。2018年我做了一个项目叫失踪，这个是一个叫移动美术馆的机构，他邀请我来做这个项目。其实所谓的移动美术馆，它的概念就是移动的美术馆，是一辆车，黑色的防爆车。他把这辆黑色的防爆车冠以美术馆的概念，去邀请很多艺术家来参与。他邀请到我的时候，我说你把钥匙给我吧，我就把车开走了。然后第二天我就在清早就开着这辆车从家里出发，一直朝着远离城市的方向开。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一直要开到没有路，开到没有人，开到没有建筑，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就开到了途中的这个地方。开到这个地方之后，我把车停下来，把车锁好，然后拍了这张照片回去。我告诉他，我的作品做完了，你去找这辆车吧。然后他明显是高估了他找这辆车的能力。他很高兴说，哇，这个作品太酷了，我们在捉迷藏，你给了我一个难题呀。然后他就找啊找啊找。因为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辆车是在城市里哪个停车场停着，其实是有很多可辨识的符号，但是我停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懵了。然后他就找，他用了各种方式，他找人在 Google Earth 上一寸一毫的去找痕迹，然后甚至找了什么北大物理系的什么分析这个光影，然后先确定它的大致的范围，最后实在觉得很难找着，甚至用50000元作为悬赏金，看看谁能帮他找着。就这样找了3个月吧，但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他找不找着，因为找不着他这项目就别做了啊，或者下一个艺术家也就没法再做了吧，我就变成了他这个移动美术馆的终结者。后来有一天竟然找着了，找着了是他说最后都已经快放弃了，最后想了一招，找了很多这个黑车司机组成车队，沿着这个他觉得可能的方向就找啊，一个村一个找，结果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旁边的一个村子，正好顺便问到了一个路人，问那个路人说，你见过一辆黑色的车吗？是不是在哪儿丢着呢？那路人说，哎呦，真有，前一段时间都被我们村民举报了，因为看着是个防爆车，举报了之后呢，附近的武警队好像还过来看过，后来一看这车牌号人家都不是他们这个编制里边的，后来就走了，也没有对这辆车做什么动作，也没有清走。哎，结果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很高兴，结果这个后边的项目可以接着做了。同年那个我在西安还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从概念上是跟那个失踪一起延伸出来的。我在西安就是借了辆摩托车，然后拿了两个头盔，自己头戴一个，自己背着一个，然后我就骑着这辆摩托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窜呀窜呀窜，完全没有目的地的窜，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就完全不知道去哪儿，走到路口说左转，想左转左转，想直行直行，想完全是一种游荡的状态，甚至我刻意的让自己的精神处在一种游荡的状态里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找那些独行的路人，就他只有一个人，我就把摩托车咔停到他跟前，我说要不要跟我去兜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刚从大学出来的女学生啊，我也不是刻意要强调这个女啊，确实当时碰到的是个女学生，然后也在大街上碰见正在扫大街的清洁工，然后也有在 公交站等着上班，坐公交车去上班的年轻人，然后也有游客，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去医院的人，说去医院要看他的亲人，反正他们的反应肯定都是很懵嘛，说你这是干啥呀？但他们也不会问我，他们还表现得很正常的在回答我，他要去干什么？实际上我们两个是完全的陌生人。然后一整天都没有人陪我去兜风，所以最后这个片子剪出来就叫《没人陪我去兜风》。那事实上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当然是可以预想到最后就是没人陪我去兜风，当然我也会想，哇，会不会真的有一个人走就上来了，然后我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管他是多少岁，他是男是女，我就跟他两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边游荡，我觉得是特别美妙的事情。这两个作品来源于什么呢？事实上我想起来，这两个作品都来源于我有一天在大街上突然陷入了某种沉思，说是一种沉思，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就在想，我在观察大街上的每一辆车，每一个人，他们似乎都知道他的起点和终点，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就想，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甚至我反问我自己，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是我观察的对象之一，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吗？当时我就感觉到我似乎深深地被编织在了一套秩序之中，一套体制之中，所以我特别渴望一种脱轨的状态。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时候可以从自己既有的这套生活逻辑，这套生活的逻辑到底是被谁建构起来的呢？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程序的编码，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哎，我有一天我要开着一辆车就到大街上瞎窜荡，窜荡一天，就是游荡啊游荡，完全没有目的地，我就是想找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因为我想象不到那种感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想法后来慢慢的就延伸出来这两个项目，一个是纯自己的，一个是我希望这样的一种想法也能把别人牵扯进来。
哎，哥们儿，你现在有时间吗？
咋了？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兜风？
那不行，我可能没时间。
啊？
我家里在医院呢，我要去医院
了。哦，在忙着呢哈。好嘞。哎，哥们儿，你现在有时间吗？
啊？
你现在有时间吗？
啊，我正好一会儿要忙了。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去兜风？
兜风？
去兜风？坐我车，咱们浪一圈。
这儿去不了，我一会儿要工作，我这儿等人呢。
啊，行，好，谢谢啊。
哎呀，这个作品我特别喜欢，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解释。我有的时候特别觉得啊，这个作品太好了，但是我有时候一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在搞什么呀？这个作品叫声音练习。最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用自己的声带发出一种不能被人们的共同经验归纳和定性的声音。我仔细的去思考，去分析，我说我们想一想，我们日常都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把它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功能性的声音，一种是本能性的声音。功能性的就像我现在跟大家在演讲，在说话，在传递信息，想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那唱歌、相声、学口技，这些都是功能性的。那另外一种是本能性的。什么是本能性的呢？就像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饿了他哭，他不是靠理智来决定说，哎，我这个时候我要哭了，他不是的。包括人伤心的时候哭也不是受理智控制的，它是一种身体的趋势。包括咳嗽，包括我们都有在生病的时候发高烧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的声音。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声音是本能和功能之外的声音呢？所以我就自己跑到了郊外，跑到了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我去觉得在找到一个自然里边，我可能能更加的自然，能让身体可能对那个环境有一个适应，然后自由的去进行一个声音的练习。在这个过程中它需要高度的理性来控制，但是可能给别人看出来的就特别像胡喊乱叫。比如说就 当我一旦意识到我的哦哦有点像小狗叫的时候，我就马上会停止。我集中精力要用理性来判断自己发出的声音是不在以前人类的共同经验里可以归纳和定性的声音。如果它是了，我马上就会找另外一种新的声音的可能。后来呢，2017年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出去了。慢慢的我就把这个行为啊就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了，因为我还挺享受的。我就在自己家里每天躺到床上要睡觉之前，我把灯关了，然后躺在床上平静下来，深呼吸，然后就开始叫，叫5分钟或者10分钟，叫累了，哎，就睡觉了。
嗯，
后来就这个断断续续的叫，一叫就叫了6、7年，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结束啊。后来有一天有个朋友说，哎，你做个黑胶吧。哎，我说这个挺好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在晚上在家里叫的时候，最早其实还有做作品的自觉，就说哎呦我这是在做艺术呀。因为后来在做它完全已经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哎呀，我觉得太美妙了，我每天在里边在找一种新的可能，甚至我在里边体会到了一种自由。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它叫自由，甚至这个行为它重新让我去理解自由。所以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在种种的限制里去找到新的可能的一种意志。自由不是结果。当我们普遍来说一般来谈论自由的时候，自由是一种结果，自由是跟我们的现实脱离的。事实上我认为自由，不管是我们身处在任何一种现实里边，自由都跟那个现实是有的深切的关系。自由是跟现实的一种非常紧密的，又基于个人对他理解的某种意志。所以看到这张图里边，我是躺在这个录音棚里边。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站着录的时候我老找不见状态，因为它不太像我6、7年里边每天都躺在床上在黑暗中那样叫的那个感觉，所以叫出来的声音就是不太自然。所以我就抱着枕头抱着毯子躺在录音棚里录啊，然后最后把灯全部关了，还原成我日常的那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我还想什么呢？我不能光自己，哎，这么美妙的东西我不能独享呀。所以我接下来呢，今年这个黑胶发布了之后呢，我就想做一个声音工作坊。我希望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呢也跟我一起，比如说组织上一群人，我们到那个大街上，我们就根据这种方式去叫叫看，大家体会体会。可能从路过的人说这群人这是干嘛呢，但是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在找一种声音的可能，一种新的声音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回老家的高速路上，哎呦，就看到大量的这种叫擎天柱的那种巨型的广告牌，一个接一个，然后上边都是空白的内容，而且那个风啊把那个吹的都乌七八糟的啊，就特别像那个末日的感觉，那种又孤寂就说不上的一种抽象的感觉，就在我的心里就可能就留下了。这是我去年做的一件新的项目，从2023年8月12号到2024年8月11号，整整一年结束。我在8月12号的时候，我在中国西北的无人区树立了一块空白的广告牌，这个广告牌当然上面没有正常的那种招商电话多少多少，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人看到，所以它就是我就把它设置成一个空白状态。然后我会在这一年里回到北京呢，去卖这块广告牌，我会变成销售，我看看谁会买这块广告牌。然后这个广告牌晚上会亮灯，它是由跟它涉及到一体的太阳能，然后白天在吸收能量，晚上就会释放出来。它是一个感应的装置，到天自然黑下来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这就是广告牌的一张俯拍，其实非常的小。这张就是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但是再往下黑就是纯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星星掉在了地上。这是我有一次去换广告牌，因为我在这里边是承诺给大家，在这一年里谁不管谁投放了广告呢，我都会亲自去换，绝不让人代劳。 我就开着车，有一天就抛锚了啊，幸好有惊无险，最后活着回来了。这个就是广告牌上完的效果。我最早是想什么呢？我就在想，广告牌本身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在人流量越大的地方，它越有价值。三里屯的可能就比哪个街头的要贵得多。那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一个广告牌要是放在完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它还会有价值吗？它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就在这种想象中，后来正好呢，那个成都的大埔当代艺术馆就邀请我说做一个项目吧，我就给他报了这个想法。哎，正好他们也挺喜欢的，说那就做吧，就很幸运这个项目就实施了。大埔当代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我去要去换广告，这个费用很高的，包括这个广告牌的制作安装，整个的成本是不菲的。然后我就跟策展人说，我说机构只出前边的钱就行了，后边如果我拉到广告嘛，我就做自己的项目管理啊，我这个广告牌卖多少钱我得计算成本，相当于我在未来的一年里就变成我这块广告牌的既是销售者又是项目经理。我自己卖了好几个月都卖不出去，这确实对商业也是一个挑战吧，谁会买一个无人区里的广告牌呢？但是后来有一个本身就是做广告的人，他特别喜欢这个作品，他刚开始是他自己想买，后来我跟他说，你既然有资源，你帮我卖呗，你做我的广告代理，我给你提成儿啊。然后呢，他也让他刺激到他了，他说哇，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挑战的，哎，然后他同意来做我的广告代理，现在我只干活就好了。他给我说，哎，我又卖出去一块啊，然后我说你把图给我，我制作好之后，我再去那个地方把广告给换上。现在这块广告还在进行中，一方面呢是招商啊，也借这个机会呢，向感兴趣的品牌和企业们给这个广告牌做个广告，感兴趣呢可以联系一席啊。另外呢，因为这个也是发在了网上，和非常多的人对这块广告牌感兴趣，想自己投放，但是都不想花钱。后来也想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呢，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媒体三联最近也在策划这个公众的免费参与的部分啊，也希望大家关注，如果想在这上面投放东西呢，可以关注那个活动。可能我给大家讲完作品，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说，这干的都是啥呀，这是艺术吗？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创作，12年下来，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知道的越多到知道的越少。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真不知道。但是有一种感觉，随着年龄越大，我觉得我自己越有一种初来乍到的感觉。我既确信又怀疑，不断地在这种确信和怀疑之间摆荡撕扯，然后去寻找某种可能。因为对我来说，艺术，已知的艺术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我就是想做一点让我觉得到底还有什么可能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句话，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行动，是对我的存在的理解、消化和修正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的现实不断的在变，我觉得创作是要回应个人作为生命经验最真实的那个部分，不做装饰品。所以导致这么多年我靠艺术也没法生存，也一直要做一点其他的工作来维生。幸好今天碰了这块广告牌这个项目，希望能多卖点钱吧，也支持我以后的创作啊。哎，说实话，我创作都是没有计划的，我也从来不承认艺术有脉络，艺术可以有方法论，我觉得艺术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真实的投注进去，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就这样结束吧，啊。